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星源把这个节目分成了两条线，一条呢是去聊跟我们当今男性生活相关的热点话题，并且呢回应弟兄们的来信，另外呢就是去分享圣经当中的这些男性人物，也就是我们所要学习和效仿的天路难行客。那这段时间呢我们聚焦的圣经人物就是以利亚。那提到先知的身份呢，我们都会觉得这是一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至少说呢是非常酷的人。我们会觉得呢，信靠上帝的人在得胜之后就应该一路顺利，就像以为以利亚在加密山降火杀了巴利先知之后呢会迎来以色列人全面归向神的结局。可现实是以利亚刚打完胜仗就被耶洗别一句明日取你性命吓得逃进了旷野，坐在罗藤树下求死。列王记上19章4节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你有没有过这种从云端掉下来的时刻呢？比如说刚拿下一个大项目，精工酒没喝完，可能被上司告知团队啊要拆分了，你要重新开始。比如好不容易凑够首付买了房，转头呢遇到了这个房产公司暴雷，甚至呢在教会刚带完一场反响强烈的查经，回家呀就跟妻子因为各种琐事大吵一架。这种前一秒在高光里，后一秒就跌进了低谷的落差感，其实比一直平淡还有点让人难以接受。那今天呢我们尝试去分析以利亚的低谷回转之路，看一看为什么得胜之后的他会突然崩溃。上帝面对求死的先知没有指责，反而给了怎样温柔的回应呢？我们今天的弟兄们在扛不下去的时候，又应该如何像以利亚一样，从求死回到得活？这些答案呢，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在看起来走投无路的时刻，听见神微小的声音。如果要理解以利亚的崩溃呢，就要先回到他高光之后的处境。在加密山上，他靠着上帝的大能降火，让百姓喊出了耶和华是神，还带领百姓杀了450个巴利先知，这是何等辉煌的得胜。换作任何人都会觉得接下来一定该顺风顺水了，可是现实呢给了他一记重击。耶洗别没有被震慑，反而放出了狠话，明天我必使你的性命像他们的性命一样。以利亚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不是继续靠神去对抗，而是起来逃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呢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在那里求死。这个转变看起来真是很怂，甚至呢会有人说他的信心怎么这么脆弱呢？但是如果你细品他的处境呢，你会发现这不是信仰的失败，它就是我们人性真实的流露。因为在这其中呢，其实有我们弟兄们非常容易陷入到的在低谷当中容易产生的错误的认知。首先呢，就是把得胜当成了终点而并不是过程。以利亚大概以为加密山的得胜会一劳永逸，百姓归向了神，耶洗别被制服了，他不再躲躲藏藏。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得胜呢只是信仰长征的第一站，后面还有更难的挑战。就像是我们最开始呢都以为是考上大学就一切都安稳了，找到工作就一切都安稳了，升职了赚到钱就放心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没事了。但现实一定是每个得胜的后面都跟着新的问题。弟兄们容易陷入到目标导向的思维，完成一个目标呢就以为可以歇一歇，一旦发现歇不了就容易崩溃。就像是你以为拿下这个项目就可以陪陪家人，结果呢这老板呢总是派给新的任务，你瞬间就会觉得努力好像没有意义吧。 其实不是努力没有意义，而是我们呢把阶段性的胜利当成了最终的归宿。以利亚的崩溃也是因为这种预期上的落差，他期待的是得胜后的平安，但是呢却迎来了更大的威胁。第二个思维上的误区就是硬扛了太久，忘记了软弱是可以被接纳的。从宣告旱灾到躲在基利西再到加密山对决，以利亚呢一直扮演着刚强先知的角色，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帮助，从来不会害怕，可实际上呢他也是人，会累会怕会孤独，耶洗别的威胁成了压垮他最后一根稻草，让他再也装不出刚强。这就是很多男性的写照，在外要做靠谱的同事，能干的丈夫，威严的父亲，在家呢也要做不让家人担心的顶梁柱，把所有的软弱都藏起来，直到某个小事触发突然崩溃。就像是你连续加班一星期一个月不喊累，但是呢可能因为钥匙找不到了，突然在家门口就感觉到情绪崩溃。就像是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个短视频，一个小伙子同样是在骑车路过桥的时候呢，女朋友告诉他钥匙忘带了，让他去送钥匙，还朝他发火，然后呢他立刻就想到了要从桥上跳下去。这些事情并不是因为钥匙有多重要，是因为你太久没有允许自己软弱一次。以利亚在罗藤树下的求死本质上是硬扛之后的释放，他终于敢对上帝说我撑不住了。而第三个思维呢，就是容易陷入到孤独的误区，觉得只有我在坚持。以利亚在求死的时候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句话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是关键，他觉得所有的责任都在自己的身上，没人理解，没人同行。这种孤军奋战比死亡的威胁更折磨人。我们天生就有保护者跟提供者的这种角色上的认知，所以呢容易把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不轻易向人求助。比如说你公司遇到危机，你不敢跟人说，怕他们担心。教会服侍遇到困难呢，你不敢跟弟兄说，怕被人说呢自己没有能力。这种孤独感其实是会放大痛苦的，让你会觉得我走不下去了。就像是以利亚觉得只剩下我一个人，干脆死了得了。但是我们要扒开表面去寻找真相，以利亚的崩溃不是他信仰出了问题，而是他终于敢在上帝面前做真实的自己。他没有假装我还能行，而是坦诚地说我撑不住了。他没有掩盖我害怕，而是承认我想放弃。上帝想要的从来不是我们装出来的刚强，而是真实的软弱。因为只有承认自己的软弱，才能看见上帝的刚强。就像是圣经当中的保罗，他也会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主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没有假装我不怕这根刺，而是坦诚地求主挪开它，因此他才经历了神的恩典够我用。以利亚在罗藤树之下的求死，他不是结束，而是回转的开始，因为他终于停下来，把真实的自己交在上帝面前。这也是我们低谷的意义，不是上帝放弃了我们，是上帝让我们从硬扛当中停下来，重新看见他。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回应呢，不是指责以利亚，而是唤醒了面对求死的以利亚。上帝没有说你怎么这么没信心呢，你不应该逃避，而是用最温柔的方式去回应他，先供应身体，再唤醒心灵，最后指明方向。这个回应的过程其实藏着神对我们低谷当中的人独特的爱怜，也给我们每一个撑不下去的男性指明了回转的路径。 神的第一个回应，先顾念身体，再谈论信心。圣经当中记载，有天使派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天使没有跟他讲大道理，没有劝他说你要振作，只是让他先吃饭。这是何等的体恤，神知道当人处于极度疲惫绝望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信仰的教导，而是基本的生存关怀。就像是你工作到凌晨回家呢，看到妻子留的一碗热汤，这可能比任何加油打气都管用。就像是你跟朋友吵架了，弟兄没说你应该大度，而是呢先递来一瓶水说啊，你先歇会儿。身体上的饱足是心灵回转的基础，连基本的需求都没有被满足，怎么可能有力量去谈论信心呢？以利亚吃了喝了却仍然躺下，他还是没力气，还是想放弃。那这个时候呢，天使又来派他，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这次以利亚听了又吃了一些，就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这里我们看好像是以利亚靠着一块饼一瓶水就走了40昼夜，当然不是他的体力好，这是神的超自然的供应。神不仅顾念他的当下需求，也为他未来的路程预备了力量。这告诉我们，神的供应从来不是只够当下，而是够你走前面的路。哪怕你现在觉得撑不下去，神也会为你预备走下去的力量，只要你愿意起来吃那从他而来的供应。神的第二个回应是什么呢？是在安静当中显明，不在喧嚣中强迫。以利亚到了何烈山，躲进了一个山洞，他还是害怕，还是想躲起来。神没有强迫他出来见我，而是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句话很简单，他会让以利亚不得不去面对自己的内心。他还是继续重复之前的抱怨，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没有反驳他，而是让他经历了一场特殊的显现。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前面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烈风、地震、火，这些都是轰轰烈烈的景象，是世人眼中上帝彰显大能的方式。我们在低谷时也常常期待神用轰轰烈烈的方式去救我们，比如说突然有笔钱解决问题，比如说对手呢突然退缩了，比如说自己突然想通了。但是神呢偏偏在微小的声音当中显现，告诉以利亚，我的同在不在于宏大的场面，而在于安静当中的引领。我的安慰不在于帮你消除问题，而在于让你在问题当中听见我的声音。这一点对我们弟兄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很习惯用行动去解决问题的。低谷的时候呢，也想赶紧做点什么去改变现状，但是呢，却忘了先安静去听神的声音。就像是你工作受挫，第一个反应是找新工作，跟上司吵架，没有先安静下来祷告，去问神你要我做什么。神的微小声音常常在我们停下来静下来的时候才听得见。以利亚听见那微小的声音，就用外衣蒙上了脸，出来站在洞口。他知道这是上帝的声音。上帝又问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一次呢，以利亚还是重复之前的话，但是神终于揭晓了一个让他震惊的真相。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未曾在巴利面前低头的。原来这不是我一个人啊。这大概是当时以利亚最真实的想法。 上帝没有让他一直陷在孤独的误区里，而是让他看见我早已为你预备了同伴。这也是上帝对我们的温柔。当我们觉得没人理解、没人同行的时候，他会让我们看见你从来不是一个人。可能是教会里某一个默默为你祷告的弟兄，可能是家里一直支持你的妻子，可能是公司里那个愿意去帮助你的同事。神的第三个回应就是给了他新的使命，去代替旧的抱怨。在以利亚知道了有7000人同路之后呢，神立刻给他安排了新的任务，起身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告哈薛做亚兰王，又告耶户做以色列王，又告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神没有让他继续躲在山洞里疗伤，而是让他起来做事儿，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为了让他在使命当中重新得力。这就是神带领人走出低谷的常用方式，不是让我们一直沉浸在痛苦里，而是让我们在服侍当中忘记了痛苦。就像是你一时失去工作之后呢，神可能会让你去关怀其他的弟兄，你跟家人吵架之后，神可能呢会让你帮人去修理一下电器。当你把注意力从自己的痛苦转向别人的需求的时候呢，哎，你会发现啊，这个低谷的这种沉重啊，它就减轻了很多。所以以利亚呢接受了使命，后来告立了哈薛、耶户、以利沙，在新的服侍当中重新的找到了先知的价值。所以我们发现呢，低谷它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转向新的使命的转折点。神让我们经历了低谷，常常是为了把我们从旧的格局里带出来，去进入到新的服侍当中。就像是以利亚从直接对抗耶洗别转向了培养接班人，这是更长久更有意义的使命。我们回顾神对于以利亚的回应，就是没有指责，只有供应；没有强迫，只有引领；没有放弃，只有使命。这就是神对低谷当中的人的爱，他不要求我们先坚强然后再靠近他，而是允许我们带着软弱去接近他，然后在他的爱里慢慢的从求死转向得到活力。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从低谷当中的回转呢，它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迹可循的。我们每个弟兄们在撑不下去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按照这个轨迹从低谷当中走出来，重新得力的。这三个步骤呢，其实都已经在圣经当中的真理向我们显明了，也对应着我们在低谷时期的真实需求。首先第一步，那就是坦诚软弱，不要硬扛，承认我撑不住才是回转的开始。以利亚的回转从坐在罗藤树下求死开始，他没有硬装我还能行，而是坦诚我撑不住了。这对弟兄们来说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因为我们习惯了硬扛，习惯了报喜不报忧，甚至呢在神的面前也不敢说我怕、我累、我想放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卸给神的前提是承认自己有忧虑，也是敢把真实的忧虑交给他。怎么坦诚软弱呢？有两个非常简单的办法。第一呢，就是向神祷告，说出真实的感受，不用包装自己的情绪，不用假装属灵。就像是以利亚一样，他直接呢就对神说，我撑不住了，我想放弃。神不会因为你软弱就不爱你，反而会因为你真实而靠近你。比如说你面对着房贷的压力，你不是说神啊求你让我刚强，而是祷告，神，我真害怕还不上贷款，我真的很焦虑，求你帮助我。真实的祷告才是与神连接的开始。那第二个办法呢，其实就是向信任的弟兄倾诉， 找到一两个信仰成熟彼此信任的弟兄，跟他们说我最近很受苦，我撑不住了，不用害怕被看不起，因为圣经也说了，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真正的弟兄不会因为你的软弱而远离你，反而会为你祷告，陪你走过低谷。就像是以利亚后来知道啊，有7000人同路，那么你在倾诉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原来有人懂我。很多弟兄觉得坦诚软弱是没有骨气，但是实际上敢于承认软弱才是真的刚强。因为你知道你的底气不是你自己的能力，而是上帝的恩典。就像是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去覆庇我。承认软弱不是否定自己，是让基督的能力在你身上显明。在低谷当中回转的第二步呢，就是领受供应，不焦虑，在微小的供应当中得着走下去的力量。以利亚呢，领受了天使给他的饼和水，才有力气走到何烈山。我们在低谷的时候呢，也需要领受神微小的恩典，不是惊天动地的神迹，而是日常当中的小确幸。比如说你早晨醒来的阳光，比如说同事的一句鼓励，比如家人的一个拥抱，比如祷告时心里的平安。这些微小的恩典都是神供应我们的饼和水，让我们有力量走下去。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忽略这些微小的恩典，因为我们会盯着没有得到的，而不是已经拥有的。比如说你担心工作不稳定，就会忽略你还有健康的身体还能工作。你焦虑没钱，可能就会忽略你有家人的陪伴，有教会的弟兄。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个谢恩呢，不是假装快乐，是主动的看见神的恩典，哪怕这些恩典很微小。记得神的供应从来不是一次给够，而是每天给一点，就像是玛纳，每天收每天的份儿，就像是撒勒法的油跟面，每天够吃。低谷的时候不用焦虑未来怎么办，只要领受今天的恩典，相信神明天会继续供应。其实呢，这也是一天难处一天当的智慧。走出低谷的第三步就是承接使命，不迷茫，在服侍他人的过程当中去找到生命的意义。以利亚在何烈山领受了新的使命，才彻底走出低谷。我们在低谷的时候其实也需要承接使命，不一定是赚更多的钱，升更高的职位，而是做上帝让我们做的小事儿，比如说依照你的能力去关怀身边有需要的人，比如说在教会里去承担一个小的服侍，比如说在家庭里多陪孩子一会儿。当你把注意力从自己的痛苦转向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你会发现低谷的迷茫会慢慢消失，因为你找到了比自己更重要的事儿。比如说被诬陷了之后呢，想到监狱当中的约瑟呀，他的处境比以利亚还难，但是呢，他在低谷当中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开始了服侍他所能够接触到的人。他为酒政，为膳食长去解梦，后来呢又去给法老解梦，然后呢又带领埃及度过了饥荒。你看他在这个服侍过程当中呢，就不仅帮助别人，也让自己从囚犯成为了埃及的宰相。这个说起来呢有点悬，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去看呢，他的使命呢不是顺利的时候才去承接，而是在低谷的时候呢也去承接了。那这样呢让他更看见上帝的带领。其实我们在低谷当中呢，就类似星原一样啊，做到第三条，就是说去承接使命是很难的，尤其是呢你转移注意力去帮助别人啊，做一些小事啊等等。因为我们经常因为陷入到一种自怨自艾，然后呢不愿意去跟人说话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呢这也会导致我们经常呢在一个陷阱里边好像再也出不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你是不是自己习惯性的沉浸在其中，而不愿意重新的一点一点的寻找光亮，一点一点的从这个低谷当中 去爬上来的。使命这个词可能有一点过于宏大，那我们不妨把它换一个词叫任务。比如说，如果你跟妻子吵架了，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做一些家务。你工作受挫了，你去跟刚入职的同事去分享一些经验。那这些小事儿都是神所给你的小的使命。你在这种服侍当中呢，可以重新的找到意义，也能够重新得力。这就是承接使命的力量。它让我们关注自己，转向关注神和关注他人，从迷茫转向有方向。在低谷的时候呢，所以不要总问神能为我做什么，要问神要我为别人做什么。所以当你开始这些服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神早已经在使命当中为你预备了重新得力的路。以利亚的低谷回转，从坦诚软弱开始，到领受供应，再到承接使命，这不是一条快速见效的路啊，但是却是一条扎根在真理当中的路。弟兄们在承受不住的时候，都可以走到这条路上，不用硬扛，不用假装，只要把真实的自己交在神的面前，去领受他的恩典，承接他的使命，就一定能够从罗藤树下的求死走到河烈山后的重新得力。好，那今天的天路南行可行员暂时跟你分享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困惑、意见，或者呢，你干脆有一些见证、有些事情，希望在节目当中亲自的和弟兄们分享，行员也非常乐意的邀请你来到这个节目当中。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at 良友 .net。下集节目呢，我们将会聊一聊以利亚如何告立以利沙，把神的使命继续的传递下去。我们应该如何在家庭教会职场当中成为使命的传承者，而不是独自的奋斗者。如果你也在思考如何让自己的信仰影响更多人，那下期节目呢，让我们一起解锁使命传承的智慧。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是星源，我们下期再见。